对，还是公牛的，感觉是个，对，我觉得就是个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很重的分量，对，特别是在今年有个机会去开车的时候，就是听到有诗歌，然后就几乎每天都是一直在听有诗歌，我觉得是里面非常有光，因为当我们看见有很多问题，当我们看见聚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当诗歌里面提到有缘有人这样有人这样，我们心里面好像就感觉说那个是谁？是不是某某弟兄姊妹？但是我就觉得是里面，他里面非常有光。他说：“主啊，会不会是我？”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把我们里面许多黑暗，把我许多黑暗都照亮去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敢去到主面前问：“这个人会是我吗？”像彼得一样，他三次归认主，这个人会是我吗？但是我就觉得是里面他没有这个感觉，他觉得所有的软弱，他都会有机会发生在他身上。我觉得当他里面有这个痛悔的心的时候，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回转。到第五节，他看见那个荣耀，他看见了那个有一天他被提到主面前，但是他的那个里面有一个小望，那到底会不会是我？有一天的进到这个国度里面，他要得这个赏赐，那会不会是我？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啊，正是我们每天或者是常常都要去主跟主面前，你去询问一下，到底哪一个是我们的光景？如果第一到第四节是我们的光景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好像刚才弟兄所提到的，我们回转，我们去到主的面前，然后我们有一个羡慕，盼望有一天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生命的冠冕。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个，那我就希望弟兄姐妹们可以在家里面可以常常唱。我不知道每个人的光景是怎么样，但是我相信，当你去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神一定会把你生命当中一些黑暗的光景、软弱的光景启示给你看，但是也同时间把一个更大、更荣耀的光景赏给你看见。如果你要得到那个更荣耀光景的时候，我相信今天就是我们一起去回转的时候。对，早晨我再继续跟着弟兄姐妹们去交通关于这个历代记上。上一次我们开了一个头，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去细细想好最后要怎么去交通。但是我觉得上一次可能所交通的也不是交通的说得很清楚，所以今天我还是希望把一个历代记上的意思，这样我们继续跟弟兄姊妹们还是有一点交通。请我们就翻到这个历代记上的，这一次我们就直接翻到第四章。历代记上的第四章，翻到的话，我们就这一次我们念的比较少，我们就念第九跟第十节，好吗？第九跟第十节。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称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成就应允他所求的。我们再翻到这个启示录的第12章，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12章12。翻到我们就来一起来读啊。第一到第五节，一到五节，天上掌天使的大的下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显出异象来，有一条大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刮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
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噬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相持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
那我们最后回到这边，我们有一个祷告，因为我们何等的感恩，早晨求你在借着你的话语来苏醒我们的心。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许多的软弱，求主你真的把一个意象再一次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虽然长年是没有这个力量，但是我们恳求圣灵在这里来帮助我们，把你的话可以清楚启示放映在我们的心里面，让你自己无限量的供应。被供应在你的百姓中间。早晨，我们都谦卑，我们都恭敬，仰望你的手，求主你施恩，你要怜悯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好的，我们刚才读到这两节的经文，就是这个礼拜，当我再去默想这个雅比士的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启示录的这段经文。上个礼拜特别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们去交通关于这个雅比士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去读这个历代志上的时候，我们从如果从第一章开始读到这个亚当生这个赛特，赛特生这个罗士，我们就发现从第一到第9章里面有许多的人物，一下子就读的时候，我们就很快就把这些人物一下子读过去了。然后连第四章，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也很容易就把它略过去。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软弱。我当我感谢主，因为在我家里面有一本关于这个雅比士祷告的书，本来也不是很清楚，因为雅比士到底有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就讲就2节经文，所以我就觉得就去留意这个雅比士这个人。虽然说这本书的作者他讲的跟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学习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这个让我注意到，这里提到这个雅比士这个人。我相信这个，当我们刚才读到这个雅比士这个祷告，我相信每一句话都是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对不对？这个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我怪不得，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在神面前常常这样祷告的话，每一句真的每一句话都是触动我们的心，对不对？哇，有，所以我就想。怪不得这本书20几年前在美国这本书，它卖得很好，它卖得比这个《Harry Potter》更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书的作者，他说他照着这个雅比士的祷告，他在神面前祷告30年，他说这个祷告有功效，所以他就劝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学习像雅比士一样，我们来跟学习他的祷告，盼望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动了这个奇妙的工作。所以他就，我相信许多这些关于这个成功神学，他们都很喜欢讲这个雅比士的祷告，因为每一句话都是触动我们的心的，对不对？福气，谁不要福气，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提到了，哇，儿女、财富、工作、医治，这些都是我们觉得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要求的福气，有谁不想要呢？境界，哇，我们知道在德国有些弟兄姊妹们住在这个 house 里面，对不对？你的地址，你如果在。那个拿铁输入你的地址，我这个街道这个号就是我的家。如果我有一天可以扩张我的境界，旁边我的房子我也买掉，哇，我的境界多大，对不对？神多祝福我，我的境界太大了，太广了。这个 house 前面后面都是我的，这个扩张我的境界，还有这个怎么说，与我同在，保佑我不受患难，不受艰苦。哇，神的同在却是每个弟兄姊妹们心里面所向往的。我真的觉得，这里每一句的话，每一句的祷告，真的是都是触动到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心。不管你是新主很长时间，还是刚刚新主，我相信他的祷告肯定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时间是每一句都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扎心的感觉。但是我就觉得啊，这次再去默想这个雅比士，是不是其实他所求的跟我们里面所想的？都是一样的，我发现不是，因为我上次我用了一个角度，我用了这个历代志上的作者，他写这本书的一个背景，我们来去做一个分析。然后其实，因为这本书都是讲到这帮渔民，他们提来以斯拉在这边提醒这帮渔民，他们的身份是怎么样。 但是我就觉得，可能弟兄姐妹们都不可能，都觉得这个不一定很切入到这个亚比斯，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是求的不是地上的福？后来我就在想，其实我上个礼拜其实我应该在跟弟兄姐妹们特别去提到，就是关于他的这个地主节的，因为我们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地主节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读这个地主节的话。第九节的第一句说什么？这个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我就觉得这一节真的是真的把亚比斯的这个他所求的方向完完全全改变过来。如果一个弟兄姊妹坐在你旁边，或者是你自己，整天都是求那个财富增加，整天都是求这个扩张我的境界，哎，弟兄姐妹们，你会不会来评论这个弟兄？哇，你非常尊贵啊！会不会啊？可能不会，我们也不是很好意思，对不对？我整天都是求见属地的福气，但是你竟然评论我是很尊贵，这个有点不是很匹配的感觉，说出来都让我自己觉得说不出口，对不对？你这样说，我真的让我觉得感觉我的脸都红起来，因为我们觉得我都是求属地的，为什么我得到是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对？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亚比斯。他没有说在这里经过，没有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有钱，就是说更出色、更有地位。他不是这样的，把这个亚比斯他的所求的写下来。他竟然这边说他是更尊贵，他比众弟兄前面后面提到一大堆的人物，都是一些他们的弟兄们，但是在这帮人物当中有一个人吐出来了，这样的亚比斯。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没有写错，他不是觉得他比这些弟兄们都更有财富、更有地位，他是写的是更尊贵。所以，我就相信这个是实在是亚比斯他所求的。如果今天我们都是求属地的，我们得到的不会很尊贵，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看见我们求的是属天的东西、属灵的东西，这个尊贵就有可能啊，不是一定。有可能可以，真是讲到是我们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是我这一次去摸查时候，是不是今天神的儿女们呢，常常忽略了第九节，他们是很喜欢第十节，第十节说实在，每个聚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都很喜欢的，你我都是很喜欢的，但是第九节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的，第十节是讲到其实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地上面，我们都是要主给我的祝福。但是第九节说，你要不要是给你祝福的那位主，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主的祝福，但是我们这个人不一定我们要主，所以这个是我就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特别刚才我们读到这个启示录的第12章，我们读到有一个末世的一个光景，这个是在一个大灾难的前半段的发生，我们知道。在幕后有7年的大的灾难，这个是前3年半的一个光景。我们看见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但是当中我们看见有一个男孩子他生下来的时候，哇，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征战在当中，但是这个男孩子妇人生产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疼痛，但是这个男孩子他被提到这个宝座上去，这个是根据我们在我们当中的。弟兄们，我们的交通，我们能看见这个男孩子是指到一般得胜者说的。得胜者其实他生下来的时候也经过许多的疼痛，所以如果我再去这样的默想的时候，其实亚比斯他里面真的是他要成为一个得胜者，他里面求的是属天的东西，他不是在求这些属地的东西。我们知道，当一个属肉身的身体要产生出来的时候。经过许多的疼痛，对不对？上个礼拜我也特别去问欧阳弟兄，他太太生产时痛不痛？虽然他不是姊妹，他说很痛，真的是肉身生出来的，每一个做父母，做妈妈的东西，都是经过非常的疼痛。但是属灵的生命如果要长出来的时候，亚比士告诉我们说，也是经过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疼痛。从这个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得胜者的产生，经过许多的疼痛。所以当我去想这个亚比斯，他的母亲说，他给他取这个名字， 因为他说生他时候非常非常的痛苦，这个是第九节可以告诉我们说，但是这个痛苦等到他长大以后有一个转变，再也不是这个肉身里面的痛苦，而是他属灵里面对自己那个属灵光景、属灵生命他不满足，他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苦。但我就是在想，这个痛苦啊，就是属肉身的痛苦，其实真的是有一天都会过去，对不对？他母亲既然说要给他取这个名字叫雅比斯，生他时候很痛苦，但老实说话，他做完月子，其实出月子的时候，里面没有感觉痛苦，对不对？可能到处跑的时候，里面感觉很轻松、很释放的。然后看见这个孩子慢慢雅比斯慢慢长大了，他以后又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他大学毕业了，可能里面生孩子里面的痛苦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是为什么他还是觉得要把这个痛苦的名字写下来？其实说我们肉身里面所有的痛苦都是很短暂的，都是有一天都要这样过去。如果你今天找不到工作，我相信你不会一直找不到工作，对不对？哪怕是你一直找不到工作，在德国这个国家很可怕的，你不会饿死的，你肯定会有许多的供应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说，我们最大最大的痛苦，只不过就是我们没有觉得我们活得更好而已，但是没有去到这个一个肉身里面痛苦到一个地步，真的说我要把我的孩子取名叫亚比斯，相信在他生命里面一定遇到一个很大很大的痛苦，但我相信这个痛苦不一定会就是影响他的一生，因为你说生孩子，我看见有人说这个生孩子有人类这个最痛的等级分了10个等级，生孩子是9点几个等级，非常接近这个人类那种最能够承受那么最大痛苦，那我们相信他不是每天生孩子，对不对？每一天都进到产房里面，不可能的。所以我读到这边的时候，就特别看见这个。虽然说肉身里面有痛苦，但是如果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属灵的光景，如果我们也像这个亚比斯一样，他不愿意只是活在这个妈妈给他的一个名字，只是叫痛苦而已。他里面真的到神面前，他里面有感觉说，让他看见自己属灵光景，就好像刚才弟兄给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讲到很多的这些别人的光景，可能我觉得我猜想，可能亚比斯就是有一天他到神面前说：“哎呀，这个是我。”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讲的唱诗歌，原来不是这个第四章里面唱的说的前面后面的弟兄们呢，可能是我啊。当亚比斯里面有一个属灵的不满足的时候，他里面产生了一个对神有没有呼求，对不对？他就求告以色列神。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和帮助。当我们里面真的觉得我们生命去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是觉得哎都没有希望的时候，我就觉得亚比斯是我们说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可以回转，好像刚才弟兄所提醒我们的，我们去转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向他去求，然后刚才特别提到这个，他所得到是一个尊贵。我们相信，在灵会里面，我们说了很多这些关于这个国度跟的这些天国这些信息。我们回来以后，我们有一些全体的交通。我记得很多弟兄姊妹们都觉得，哎，搞不清楚这个国度、这个天国它的差别是怎么样。今天我也没有办法在这边再把它分得很清楚。但我相信，哪怕我们都分得很清楚，又怎么样？很多弟兄姊妹们还是觉得，那我不要，国度里面奖赏我不要，尊贵我不需要它，我只是需要进到这个国度里面就可以了。我进到这个新天新地，我可以进到永恒里面，我就可以了。天国对我来说，你们去吧，你们去追求你们的奖赏吧。所以我就想，如果我们确实，我们会到里面有个分别，但是我自己在默想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搞得很清楚，还是会有一部分弟兄姊妹说，我可以到外面去爱哭切齿，对，我的眼泪比别人的多，我可以哭1000年。很多弟兄姊妹真的觉得我不介意，只要我在那个永远的国度里面有我的一份就够了。我相信可能，对，如果你不是这样想，对不起，我相信真的可能会有弟兄姊妹们觉得没关系，1000年，因为最大的差别，他们觉得就是在1000年的国度，这个天国当中， 所以他们觉得没所谓，不关心，尊不尊贵不重要，重要是我在神永远的国度里面，我有一份就够了。所以我相信，所以我的负担就是说，我们哪怕是搞得很清楚，分得很清楚，奖赏是什么样，没有奖赏是什么样，还是去到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的时候，我们还是有非常软弱的光点，说我们的眼泪真的比别人多，我们可以不一切的，没所谓，不要紧，弟兄不要再跟我说要做得胜者。所以我就今天就希望，我就换一个角度，对，因为我就说再搞得清楚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我就想就是，从是不是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跟弟兄姐妹们去这样有一些交通？对，关于这个尊贵，亚比斯他所得的这个尊贵，我看了一下这个原文，他这个尊贵的是讲到有一个分量，有一个重量在当中，对。如果我们知道有一些东西，如果你没有重量的话，一下子都吹走，对不对？很轻的话，大风一吹就吹走。但是如果有一个重量的话，这个生命它是可以存到这个永恒的当中。所以这个尊贵不仅仅讲到一根生命里面它的分量有多重、有多轻，而是讲到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描述。所以说，一个尊贵的身份就是一个君王的一个身份。我相信在座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人想过说我们要做君王，对不对？我们打工的有可能有老板，对不对？老板在我们当中，老板可以我不是老板，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跟我说我要做君王的话，可能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得到这个君王这个词离我太远了。我现在每天都是996，你跟我说我做君王，过不去，对不对？但是主的话给亚比斯看见。虽然说他好像有第一到第四节刚才诗歌里面的光景，但是当他向神去祷告的时候，神说要把这个器皿呢，要做一个改变的工作，好像这个灵会里面弟兄们给我们交通，他要做这个器皿。我觉得神的手很奇妙，他这个器皿呢，他不一下子做完以后呢，就定型了。你这个器皿就是这样大，他器皿是每天的做，按的时候，这个器皿可能不断的扩大。这个是我自己又默想，就是神这个摇杖手，这个太奇妙了。为什么他手一直放在那个器皿当中？因为这个器皿它一直扩大，它不是说我今天做完这么小，以后就这么小，然后这个器皿要被扩大。所以我就觉得，当年会回来以后，我就觉得，我这个器皿真的需要被扩大。今天神的心意就是说，把我们这些淤泥、粪堆、尘土当中的人，当做抬举的工作，抬举到有一天我们与王子同坐。这个是他拿在这个撒母耳记给我们看见他的祷告就看见神的手今天要做这个奇妙的工作，他要把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出于尘土的人，有一天做到君王的一个身份。所以这个是不要小看我们自己，虽然说我们这是打工的，但是神的奇妙的工作竟然在你我的身上，他要做这个奇妙的工作，奇妙带领。所以当我们看见，当我去思想关于这个。君王的身份的时候，我就去再去往前去想，这真的是不是太可能的事情？有什么可能在我这个生命里面要做君王的一个身份？这个亚比斯他这个家谱，这个家谱写在这个历代志上的第四章。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往前读的时候，读到第二章的时候，那个想到这个大卫他的一个君王的一个身份。他的那个家谱，他是怎么样出来的？我相信，如果亚比斯他只是到有一天他从他的名字从第四章里面挪到第二章的时候，他是不是里面就满足了？其实我就觉得，如果哪怕是，我就觉得哪怕是他的名字已经写在这个君王的那个家谱底下，但是如果他一直往前翻，我不知道他应该没有升天。他如果一直往前翻的话，一直翻这个历代记，我们一起如果一起往前翻到第三章，翻到第二章，翻到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的第一句，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要垮下来了。为什么？他说亚当生这个赛特。哎，原来如果我们说我们一直要往上一直翻我们的家谱，原来有一天我们看见，哎，原来我们不管在历代记上的第几章。我们如果往前翻的时候，我们都翻到第一章。第一章想到是亚当生这个赛特，
我就在想，从这个亚当生出来的时候，他可以生出来一个君王那个身份吗？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在有时间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创世纪好吗？创世纪我们往前翻一下，我们翻到这个，我们翻到这个创世纪的第四章好吗？第四章。创世纪第十章，我们一起放到我们读第十七到第十九节，好吗？十七到十九节。
那上帝第二天，既是做了培育，生了以后，该隐在
对不起，我翻错了，应该是第三章。我觉得我也有点奇怪，对不起，是第三章，我错了。对，第三章的第十七到第十九节，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实，必被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可吃的，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荆棘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畅游满业，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又要归于尘土。
我们在读这个第五章的第五节。亚当共活了940岁就死了。对，我们就读一些。对，如果真的是像亚比士一样，当我们每个人一样，当我们看这个家谱，一起翻到是亚当的时候，亚当的时候，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痛不痛苦。对，亚比士痛苦，但他看见这个亚当。更痛苦，对不对？因为什么？亚当他里面，他神跟他说，他是终身的劳苦，汗流满面。他汗流满面比亚比士可能更强。他活到930岁，他流了930年的汗，最后他得到是怎么样的？就死了。这个是亚当。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只是看见我们的家谱，去到这个亚当。其实他到有一天，他都是为了这个尘土，虚空啊，虚不虚？我就觉得很虚了，一切都虚空，出于尘土，归于这个尘土，这个是亚当。从亚当里面，他不可以产生出一个尊贵的身份，他只能产出一个汗流满面、终身劳苦的这个身份，这个是亚当的身份。因为当我们看见罪进到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全人类都受了这个罪的这个影响，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脱离这个罪的那个辖制。当这个罪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正在人里面做一个很破坏的工作，让我们这个人完完全全没有办法享受神所给我们的那个安息，还有神所为我们那个预备那个尊贵的身份。这个是首先的，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只是看见这个家谱，我们追到这个亚当的时候。看见这个亚当，他是一个首先的亚当，他是在圣经里面，在使徒保罗给我们的书信里面，他是看见给我们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个首先的亚当，他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他是使徒保罗在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末后的亚当，他成了叫人活的灵，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如果我们今天只是看见同一个亚当，首先的一个亚当，我相信都是没有盼望的。我相信亚比士一定是继续痛苦下去，因为他没有办法，对不对？虽然说他没有930年的命，但是他可能也活得很苦啊。我不知道他的身份是怎么样，可能他是做老板，或者是做什么，或者是做奴隶。但是你有一天，你看见你虽然做老板了，你手下很多人了，但是有一天你都是归到尘土。你觉得苦不苦啊？苦啊，对不对？虽然说很有钱，但是这些钱都带不走了。有一天我都
埋在这个土里面呢？所以这个哪怕是你地上身份怎么样，有一天我们只是如果看见我们的祖宗，我们的这个从我们的身上，我们只是看见那个头一个亚当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承认说这个真是苦啊。所以我们说今天有些人寻找这个活得更长命，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哪怕再长命，有一天我们都要过去。你赚的最多钱，你都要埋在这个土里面或者是海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看见这个头一个亚当，其实我就觉得亚比士他没有了，他一直活在这个痛苦当中。但是，如果我们像使徒保罗，他提醒我们说，有一个幕后的亚当，这个是讲到我们主他自己，他要来结束所有头一个亚当所带来的那个罪的后果。我们今天就好像可以看见。我们可以换一个，好像中午我们一起来查这个罗马书，我就觉得特别宝贵。我们今天成那个野橄榄，所以野橄榄这个名字，大家觉得不是很好，好像野孩子一样，野橄榄，野什么？我不是都不是很野的。但是，就是说我这个人啊，本来是没有人注意、没有人去修剪的，但是神今年把我这个野橄榄建在这个橄榄树上面，觉得是个地位的改变，从前是。跟这个生命树已经远离了，但是神他细细的寻找我们，直到有一天把我们寻回，把我们接上去这个好的、这个充满这个肥汁的这个橄榄树上面，这个是做到神那个何等大的恩典，他给我们有一个末后的亚当。你可以读一下这个以赛亚书好吗？以赛亚书53章，对不起，这个我们都很熟了，我们今天早晨。一起在播饼的时候，也有弟兄姊妹，祷告，我们常常会祷告这些经文，以赛亚书的53节，对不起，53章，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亚当，他是终身的劳苦，他终身的汗流满面，他是痛苦的。以赛亚书53章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人。他跟这个亚当其实有点类似，他也是痛苦的，他跟这个亚比斯也一样，他痛苦的，但是他的生命有点不一样。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4到第7节好吗？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生，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对，那我读到这边，特别也我们没有读，连第3节讲到他多受痛苦，他这个长经忧患，这里提到，有一个人，他也是在这边受苦，但是他的受苦却是产生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果效，因着他的受苦，我们今年可以得到医治，啊，我就觉得这个是太宝贵了。如果真的是亚比士，他只是。看见这个头一个亚当，他真的没有盼望。但是这个也是，我是相信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提醒。当我们看见这个头一个亚当，我们都是活到930岁，其实很好，但是就死了，对不对？刚才创世纪里面读，但是如果我们读到这个有一个末后的亚当，他要改变这个头一个亚当所带下来这个命定，他要来。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来拒绝这个头一个亚当。我觉得我们是有福气的，这个福气真的说，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受苦。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得到这个医治，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平安。弟兄姊妹，我相信啊，这个是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做了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大的一个代价。我相信今天，如果我们在说国度里面这个有多好，城市有多好。 觉得真的很多人都觉得离我太远了，这些我都不知道等多长时间才可以得到，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主，他为我们付了何等大的生命的代价的时候，我们真的说，我们活在这个地上面，我们真的不想辜负我们的主。我们真的说，我们要做得胜者，不是说我们要得到什么的赏赐，而是说我们主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一个事情。他为我们付了这个最大的一个代价，他为我们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他像这个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默默的无声。如果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救赎是主为我们付了何等大的代价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应该是有感觉的。正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蒙恩得救人，如果看见主的工作，他应该有个感觉。如果我们对这个救赎的认识，我们有一天模糊了，有一天这个救赎的感觉从我们生命里面已经越来越淡了，有可能真的我们说再讲什么的道都是没有用。但是有一天，当我们看见原来我们可以连到这个幕后的亚当，因为他是叫人活的灵，他可以叫我们活。同一个亚当只是叫我们死，就死了，但是这个幕后亚当，他可以叫人活。我相信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原来我们的主他为我们，他付了何等大的一个代价。如果有一天我们里面真的有这个感觉，我相信刚才唱诗歌，主啊，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否？我相信每一句你都会有感觉。唱的这个诗歌刚才副歌的时候，他说的齿言呢、啊，好像利刃一样。刺入我的心，啊，刺入是何等的深苦！如果有一个剑刺到我们心的时候，是痛苦的。相信亚比斯，他是痛苦。如果今天你对神的工作、神的救赎，你是有认识的话，我们应该觉得，如果我们还有第一跟第四节光景的时候，我们里面应该有反应。如果再刺我们都没有感觉的话，我觉得太可怕了。因为我们对主的爱不认识，所以如果我们看见主，如果今天真的可以把我们从一个本来是痛苦的生命，本来是要归于尘土的生命，本来是要死亡的生命，他可以扭转过来。有一天，他可以让我们去到他面前，我们去求告，好像亚比斯一样，我们去到以色列的神面前去求告，要做一个翻转的事情。他要把我们这些出于尘土的生命，他要做一个改变的工作，他要把我们即做成一个尊贵的器皿，他要让我们可以分赐他的生命，这个是我们的主做了一个何等大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看见，如果我们里面是看见神的救赎的话，感谢主，我就觉得你我今天都是有盼望的。但是，如果我们唱诗歌唱到第四节，我们只是都是在看别人，都是在评论，可能是他，可能是他，那我们是没有盼望的。哪怕我们对于国度，对于这个天国，我们都分得很清楚，这个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就觉得，今天主把我这真的放在最大一个负担给我，现在不是搞清楚这些天国事情，而是看见我们今天所蒙的救赎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如果你真的看见你的命是主耶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在神面前随便的生活。不是，这真的不是说我要做一个得胜者，所以我要这样。我是说，我们不愿意辜负我们的主，我们愿意贴近他的心，好像弟兄在营会里面所给我们交通。我们真的不愿意活在这个地上面，我们成为一个主的一个男主。我们真的愿意到有一天，好像这个诗歌里面唱到这个第五节，有一天有一个生命的冠冕，你跟主说，我有一天我要得到这个生命的冠冕。因为我希望在我活在短短的一生在地上面，主所经历到的痛苦，我愿意与他一同有份。我就觉得这个诗歌里面很好，要失去主的份。今天我们希望主的份就是给我这些属灵的福气。但是如果有一天主要你在许多的患难里面，你愿不愿意跟他一同受苦？你愿不愿意真的好像有一天，你跟他一同有份，在这个环境里面，可能主耶稣在地上也经过这个事情。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一同来交通他的苦难，我相信这个事情会带到永恒里面去。只是如果我们只是 求的都是在地上的福。我说，多有钱你都要过去，都是亚当的生命。所以早晨我盼望就是这个，当我们在希望我们继续往下交通这个亚比斯祷告，我还没想得很清楚。但是我盼望就是说，第九节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如果我们没有看见那么痛苦，我们的属灵生命没有办法再往前去，因为我们太满足于我们现在所听的。听得到多好啊，讲国度多好啊，讲神永远旨意多好啊，多丰富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看见我们的光景，我们这里面产生的痛苦，对属灵的生命，我们真的觉得我们要成长。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要得着一个得胜者，他里面肯定经过许多的一个苦难。如果今天你我愿意为着主的缘故，我们真的在生命里面，我们有学习，我们跟他可以一同有份，在这个生命的冠冕当中。我们愿意有一天我们可以得着，我相信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出路。所以盼望我们对主耶稣那个救赎的认识，可以加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跟别人去相处，跟我们跟老板、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如果这个意向可以放在我们里面，我觉得是很宝贵的。我们说真的是，我们是实在是一般有盼望的百姓，因为主耶稣他是降临活的灵。所以早晨我就希望把这些。那今晚就是第九节，可以跟弟兄姐妹们做点交通。我们最后一个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我只能说，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我们如果没看见你自己的话，我们有一天都要过去，我们的结局，我们就是死亡。这是个头一个亚当给我们看见是何等的可怕，是末后的亚当，我们的主，他为了我们，真的他付了他自己的性命，他实在把我们挽回过来。我们求你，让我们对你的救赎，我们有更深的认识，让我们对我们今天的属灵的光景，我们实在里面产生了痛苦，这个痛苦让我们多带到你的跟前，求求你让我们好像亚比斯一样，你来让我们常常到你面前，我们向我们的神来求告，求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卑微、这个出于尘土的生命，有一天你能在我们生命里面，你来做改变的工作，你要来做制作的工作。直到有一天把我们真的做成你一个尊贵的身份的工作，求你这样的引导带领我们往前，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第一次用他说的，对，刚刚听弟兄交通的时候，我就想到旧约一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他妻子萨拉去世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137岁了。那个时候呢是没有产业，然后呢太太去世了，那然后呢137，他活了175岁，对不对？那在我们中国人说话里就是半截身子都进了土，他其实真的是进了土里头去了。但是当他去那个在赫人面前为他的妻子去买那个。本地的时候，那赫人说什么？说他称他为什么？大家记得吗？尊大的王子。就这就是刚刚我们里面讲的那个尊贵的人。那为什么亚伯拉罕？我跟你说，说实话，真的照着人的眼光看，他可能就是个糟老头子。说实话，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却显出一个尊贵了，是一个尊大的王子。这个就讲的生命，他这个身份不是地位得来的，乃是因着神在他生命里面制作显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神今天也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或许我们在地上啊，没有好的工作，没有好的外貌，也没有什么好的处事的前途。但问题就在于这儿，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在人面前显出这个尊贵的身份，像一个尊大的王子一样？这个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这是很宝贵的。对，那我觉得说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就像弟兄提到的，我们其实不是我们头脑不知道这些真理，因为我们这些真理其实说实话都不难。我们大家信主一年，我想可能大家都听过，都知道了。但今天的难处就在于说，是我们里面有没有看见，我们里面有没有感觉。所以这个我们就需要真的是在神面前有一个让主有一个开启。那我这次呢，是其实接着上次的负担一起来讲。上次我 特别讲到说是这个我们在淫秽，两位弟兄其实他提到的那个信息，一个讲到天国的奥秘，一个讲到这个如何好像我们生命被主成全起来，我们的尘土的生命被主成全起来。那这个我们如果简单再把它糅合一下讲，就讲了什么叫属灵的实际。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说要得到这个属灵的实际的前提，就是先要有一个属灵的看见，这也是钟弟兄在他的信息里面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里面有看见，那里面有看见了，我们开始有属灵实际的可能性。那上次我们特别提到说，这个耶利哥城啊，其实它是外面好像城墙很高大，人口也很多，市井繁忙，在人的眼中看起来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在里面有这样一个叫做巴比买的人，他是一个乞丐。他是一个贫困潦倒的人，他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他每天只能坐在这个路边靠乞讨为生。但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一件事情，他贫困，他这样子落魄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是瞎眼。那这个其实就特别讲出了，如果今天我们活在宗教的光景里面，表面看起来好像很丰富，很有钱，很有权势，很有地位，好像。你好像也得着很多，但是里面真实的光景，在神看来那是没有属灵实际的，其实就是瞎眼的、贫穷的、赤身露体的，是乞讨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可里面有一个渴慕，就是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看见。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说，你要有一个属灵的看见的第一个感觉，其实就是你知道自己是瞎眼的。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巴迪买他。知道自己是瞎眼的，所以他在等候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呼求主来医治他的眼睛。那我们就特别想到说，在那个登山宝训呢，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有人叫他天国的巴福，有人叫登山宝训。但不管怎么说，它里面特别就第一条就讲到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是虚心？就是邻里贫穷。那什么又是邻里贫穷？我们用巴迪买的这个来感觉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你知道自己是瞎眼的。你里面是没有的，你因为没有，所以你里面有这样一个瞎眼，有一个不满足的心。那因着有这样的不满足，有一个瞎眼的看见的时候，你里面就有一个饥渴慕义。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问题就在于说，今天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看见我们是瞎眼的，这是属灵生命开始的真正的第一步，这是属灵实际的起点。我不知道上次交通完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回去说，向着主有这样祷告，说主，我真的看见我是瞎眼的，主你开我的眼睛，你让我来更多看见你。我想说，如果我们里面真的向着主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从心里发出来的祷告，主他必定在我们里面做这个开眼的工作。那我们今天我就想继续跟弟兄姊妹来交通说，那我们讲到这个眼睛看见嘛，那看见之后在这一条。看见的路上，我们会看见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里面的眼睛开了之后，就好像你开车要出去啊，你到一个目的地，你中间一定会经过一些特定的路标风景。那我们如果眼睛慢慢的开始被主打开了，我们就会有一些看见。那到底看见是什么？我想今天继续借着马可福音来跟大家来有点交通。那我们来一起先读这个马可福音第11章1到11节。马可福音第11章1到11节。好，打开圣经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是让你们先来的。他们去了，便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先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地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都问孩子说：“何在那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在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出城往犹大地区去了。
好，我们再多读几处经文。我们再读《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三节，《出埃及记》的十三章十三节。对，《出埃及记》的十三章十三节，大家翻开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啊，
凡头生的鱼，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形象。凡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
好，我们再读约伯记十一章十二节。约伯记，对，约伯记是在诗篇的前面。约伯记十一章十二节。十一章十二节。好，大家打开，我们一起来读。
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须子。
好，再来读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希伯来书，我们这次跨度会比较大一点，不过都只读一节。希伯来书的二章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
原来那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应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宜的。
好，最后我们再读一节是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三节，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三节。对，最后圣经最后二十一章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把你的话在我们面前敞开，我们把我们的心也在你面前来打开。求主你自己的话，借着主你自己宝贵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一个开眼的工作。你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般向着主你自己有渴慕的人，你是盼望真的里面能看见的人。也愿主你自己再一次借着你的话，是在来得着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真的不甘愿只是好像活在尘土的光景，我们乃是盼望成为一个尊大的王子。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对，今天我刚刚读这个，我们读这个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其实接着上一次那个关于巴迪买那个第十章最后的经文，其实这一段其实我想从三个方面来交通，就是如果说我们一个人真的说里面开始有一点看见，我们知道自己是瞎眼的，主也开窍了，我们有点看见，那他起来就要跟随主。巴迪买上次他我们看到说他的眼睛一开，他就起来跟随主。那跟随主的这个路上啊，他就一定开始会有三个的看见，哪三个看见呢？我想接着这一到十一节，特别讲的是第一个看见就是他，我们看见自己不过是驴驹，第二个看见的是我们，只有在神的手，在主的手中才能有用处和价值。那第三个看见就是神要得着一个国度，得着一个家，这个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交通的三个方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那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啊，这边特别讲到他要进到耶路撒冷去，哎，他就要骑一匹驴驹。那刚刚我们也读了，到底驴代表什么？其实，在圣经中啊，就是没有哪句话，旧约没有哪个预表，好像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旧约它是用图画的方式，把神新约的真理、他的心意向我们启示出来。那我们刚刚读到说，这个旧约的驴啊，你如果把那个头中的驴，你把它不用那个羊羔赎出来的话，你要把它的颈项打折。不然的话，他就要被打死。我们知道里面特别讲到头生代表什么？头生它不是只是说头生的那一头驴而已，头生它的圣经中它是代表一个全体的原则，头生和长子都是代表全体，那它代表的是所有的驴。那所有的驴指的又是谁呢？ 就指的是我们这一班罪人，我们就是驴。那驴的个性，它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知道和听着。我们中国人讲俗话的是讲的倔驴嘛，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呢、特别固执，不容易被改变，你总是活在自己的感觉里面，所以叫倔驴。所以讲的驴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用驴形容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并不是那么正面，而这个人里面有很多的悖逆，他里面有很那个景象非常的硬，你转不过来，所以你不能顺服下来，你里面因着这样子的顽梗悖逆啊，所以这个驴它预表罪人，所以结局是什么？你就要活在罪的审判的底下，你是要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的，你是在神面前要被弃绝的。但是神给人一条出路，刚刚我们的弟兄也带我们读到这个以赛亚书53章，特别讲到羔羊。那羔羊是谁？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羔羊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付上这个死的代价，为我们受了这个死的刑罚。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如果我们接受主的这个救恩啊，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来接受这样的刑罚。所以驴头生的驴，它只有被羔羊代赎的时候，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啊，我们就想到说，那这个驴为什么？这个我们这个罪人呢？为什么会里面有这么多顽梗悖逆？那我们知道说，起初神造人的是有人说了，说那你是神是不是神造人，把人造成了这样一个顽梗悖逆的罪人呢？我们其实从创世纪去看的时候，我们知道神造人的时候啊，人是无罪的。那因着这个神造人，他有一个荣耀的心意和目的，他盼望这个人呢、能够得着他的生命。然后呢，当人得到他生命，甚至能够来承担他的荣耀的时候啊，他借着这个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人，他起来把那个悖逆、堕落、邪恶的那个天使长，堕落的天使长那个鲁西弗，他后来成为撒旦，把他来胜过。因为神要胜过他是非常容易的，但神把这样一场荣耀的征战交给了我们人。但是怎么样，他这个撒旦非常的这个奸猾呀，那他当人在伊甸园的时候，他就要去引诱人，所以呢，他就去跟这个。先引诱夏娃了。他知道，先捡软柿子捏嘛。他找这个夏娃来引诱他。那他就跟夏娃说："他说神岂是真让你们不可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吗？"然后呢，这个他说："你吃了就人能如神分辨善恶。"那什么意思？其实到底什么是犯罪？犯罪的关键，它表面上只是一个果子的问题，但是灵里根本的问题，它在于仇敌要让人离神独立，你自己做神就好了。你不需要神做神，你自己做神做王，你离神独立，这个就叫做犯罪，这个就叫做悖逆。那当我们知道说，当这个亚当和夏娃这样子犯罪之后，那个悖逆的性情，那个悖逆的灵就进在他们里面了。你说，当神来到伊甸园子来去找这个亚当的时候，他呼喊亚当，亚当躲起来。当他把亚当找到之后呢，他就说："你做的这是什么事呢？"亚当第一反应是做什么呢？他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引诱我吃的。"他之前说的是什么？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现在说什么？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你看，人第一个悖逆马上显出来了，就是推责任。哎，他说，一方面是妻子的问题，哎，一方面又是你给我的，跟我没关系的，我犯罪是神的问题，是妻子的问题。那亚当也把责任要推给蛇。所以我们就看到人的悖逆啊，就那个罪性就是在我们的人的里面，那个悖逆是从小就显出来的。我想说，当我们有一个 baby 的时候，大家有就是有 baby 的，大家有还有没有印象或者有感觉说，我们的 baby 是什么时候显出悖逆？我记得刚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你知道，你想让他睡觉，他死活不睡，那就晚上把你折腾的你都快崩溃，你自己都不行了，都疼，都眼泪都快流下来，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是不睡。你让他吃奶的时候，他就是不吃。那等到稍微大一点，他能动了啊，半夜起来不睡觉，他还要你陪他玩儿，啊，他就爬来爬去的。你让他换尿布，他也不好好跟他躺着，动来动去的。等到他又开始会说话了，他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是奶，是不，不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从小天生里面这个悖逆就在我们的生命里了，这不是后天教养的问题，也不是后天努力的问题，乃是这个悖逆的生命它在我们里头。以至于我们人里头一有机会，这些悖逆就要往出显，就要往出冒。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该隐亚当夏娃的这个长子，是他是被寄予了厚望的。他们刚开始以为该隐就是他们所等的那个救他们那个后裔，结果当该隐慢慢长大之后呢，
怎么样？他满头脑的宗教的知识，他知道很多的真理，神是独一的真神，哦，他要敬拜侍奉他，哦，怎么样？所以他就努力的去把他种了土产，然后把他田产里最好的拿来要给神奉献，这都是很好的宗教的行为。他什么都知道，哎，他也有行为，但唯一一点就是他里面不认识他是一个罪人，他觉得他好像靠着自己的努力可以到神面前去，而他觉得他不是尘土，所以。当神不悦纳他和他的这个供物的时候，他就变了脸色。我想他或许那个脸色变了，我们人可能还不一定看得出来，但神知道他里面的光景，说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但是他不愿意服下来。等到后来有机会的时候，他跟他弟弟亚伯在田里的时候，他里面那个嫉妒愤恨发作，他就把他弟弟怎么样打死。打死了之后呢，当神当然是知道他是他做的，但当神来向他问的时候，他怎么回应？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弟呢？他里面的悖逆何等的大，他死活不愿意来悔改。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人里面那个悖逆啊，是真的就一直从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没有办法压抑下去，稍微来一点点环境显出来。你像我们人这个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你知道什么？口服心不服啊，阳奉阴违，对吧？我们有很多的俗语，我们都知道说你这个人呐、啊，常常是。”心口不一的，你里面和外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当哪怕就算我们信了主，我们常常也好像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平时你看夫妻两个人好像不吵架的时候，哎，就是说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两个人多好，我们是神所配合的，对吧？那等到稍微有点事儿的时候，一吵架，心里就不满意了，对吧？然后就互相指责，然后呢，虽然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指责神呢，我们还是承认这是神所给我们配合的配偶啊。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底什么是悖逆的话，我们这里面其实就已经相当的清楚了。你知道，曾经有前面的弟兄就说，当我们啊真的抱怨天气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向神在悖逆了，因为我们不服神的掌权啊，天气在神的手里面。所以，当我们如果夫妻吵架、互相指责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仍然是在不服神的配合呀。婚姻都是神所配合的，他不是说。我想要的那个妻子是神所配合的，我想要那个老公是神所配合的，哪怕他不信，他也是神所配合的。但是，当我们人里面稍微遇点环境试探的时候，这个悖逆马上显出来。所以，在这个悖逆的里面，就看出我们人的这个生命啊，就好像那个驴一样，而且更像驴驹子。驴驹子是什么？驴是悖逆顽梗的，而是很倔的。驴驹子是更没有受过训练驯服的，他一点不能服下来的。那当我们刚刚读到约伯记里面讲到这个约伯的朋友啊，说约伯怎么样是野驴的驹子，那约伯他自己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约伯这一开始讲到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知道当这个约伯的这些朋友们来攻击他，说你被这样子的被夺去儿女、夺去财产、夺去健康，是因为你犯罪，他服不下来，他觉得自己可不一样了。他觉得，即便是你们被管教，是因为你们犯罪，我绝对不是，而且他不能觉得他是一个臣仆。你知道他觉得他是什么吗？他觉得他是那个君王。那个约伯记在29章的时候，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特别就讲到了这个约伯他对自己的这个认知是什么。约伯说：“你看，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见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在约伯的感觉里面，约伯他不觉得自己是尘土，他不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驴驹子，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君王。哦，大家都要看他，大家都要听他，他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着他自己的宗教的这些义的行为。他有很好的道德行为的，他这样子还有很好的宗教的敬拜行为的，但这些东西反倒成为他的骄傲，他不能服下来，他不能觉得自己说好像他就是那个驴驹子，他就是那个尘土，他完全服不下来。那我们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神没有办法来对他身上做什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说约伯记到最后38章的时候，神才开始能对约伯说话，因为约伯太硬了。他这个土太硬了，他神的话进不去的，所以神就要借着各样的环境，允许仇敌的手，借着他朋友的攻击定罪， 使约伯他这个人被破碎。你这个人只有碎一点，经历过那个死亡的水的环境，你人稍微柔软下来，那个神的话才能进去。所以到第38章时才能对他讲话。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没有人否认自己是罪人。我想说，每一个弟兄姊妹，我蒙恩得救了，对吧？我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没有不觉得自己是罪人，不然我们就不能得救。但问题就在这里面，我们知道自己得救，和我们越来越看见自己是一个驴驹子的生命，是一个悖逆版本的生命，是一个尘土的生命，其实这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彼得，我们说彼得这个人呢，他刚开始是怎么跟随主耶稣的？是他的兄弟安德烈，他们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施洗约翰做了什么见证呢？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我们一定相信这个约和这个彼得呀，他很清楚知道，哎，我是罪人，主耶稣就是那个救我的，就洗去我罪孽的那个羔羊，他知道，他对圣经也很熟的，他清楚知道，所以他跟随了主耶稣，但是他很轻而易举的两次又离开了主耶稣，直到在格尼撒勒湖那个打鱼的时候，他主耶稣又借着两船满船的鱼，让彼得里面又蒙了光照。他更进一步的看到自己是何等的一个罪人，所以他俯下来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你离开我。”所以你知道，我们真的是我们从蒙恩得救，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的里面，我们一直不断的会蒙因着主的光照，看到我们真的是里面充满了罪孽，我们里面装的是充满了悖逆，我们真的是尘土，我们真的是是不配的。我们知道说这个使徒保罗在他的一生当中，他也是这样一直不断的经历。那当使徒保罗刚开始写他的书信里面，他写的时候，他说他不在那些使徒以下，他后再往后一点，他就说我是在使徒当中最小的，那再往后他又说我是圣徒当中最小的，那到最后在提摩太书那边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想说这绝对不是使徒保罗的自谦的，而是他好像表达一个谦虚，他乃是因着越来越亲近神。他就看到神是多么的圣洁，神是多么的荣耀，神是多么的丰富，而我们里面充满了各样的败坏、罪孽，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这样子亲近神、追求神的时候，你一定有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越来越看见自己就是那个驴驹子，我们越来越看到自己是何等的败坏，我们甚至到神的面前，甚至有时候都是战惊的。只有当我们真的里面越来越蒙这样主的开启，看见自己这样的一个罪人的生命的时候，驴驹子生命的时候，我们到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才真的会里面有更深的爱和敬畏到神的面前，我们才会真的更加的宝贵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救赎。这是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主让我们看见，就是他里面让我们更深的看见，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我们是驴驹子。那第二点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要看见，我们只有在神的手中才有用处和价值。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讲到这个马可福音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大家有没有想，主耶稣为什么一定要骑个驴驹子进去，对吧？有以前也有福音朋友会说，为什么不骑马呢？马对吧，高大威武，骑个马多好。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他不骑马，原因就是因为他第一次来，他不是为了审判和征战的。那启示录那边讲到说，主耶稣第二次来。哎，他乃是为着公义审判，所以他要骑着马来。哎，第一次来，他是为着救赎的，他是为着怜悯和慈爱的，所以他骑的是驴驹子。那又有人可能会想说，那主耶稣不骑驴也行嘛？你有那么多的牲畜可以骑，对吧？你就算不骑牲畜，哎，你看当时他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是怎么样说？他说是，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大家把他抬进来也可以，对吧？那或者说，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又不是第一次了，他以前就是走进去的。那这次走进去也可以嘛，对吧？为什么他一定要骑这个驴驹子？这就讲到神对我们这个罪人的心意。他不是只是好像把我们这个驴啊，从那个死的光景当中救过来，不是把我们的景象给打折，我们要死掉。他把我们这样带熟了就好了。他乃是向着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心意，就是他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他要让我们得着他儿子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他要把耶稣基督神儿子那个生命更丰富的作用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来得荣耀，让我们可以进到国度的里头去。这就是伯弟兄在隐会特别讲到的是，我们要今天要传的不是只是得救的福音，乃是国度的福音，这是完备的福音。
这也是讲到说，主耶稣为什么一定要骑驴驹子进耶路撒冷？那主耶稣要骑驴驹子，我们想说这个驴驹子呀，你平常你拴在那儿，你可能拉拉磨，其实也没什么太大价值。你自己一个一头驴，你进了耶路撒冷里，大家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也不会正眼瞧你一下。但当他被主耶稣骑着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都一同来欢呼说：“胡萨那，奉主名来应当称颂的，不是这个驴驹子得荣耀了，是这个驴驹子与主一同得荣耀。他是因着主才有的这个荣耀，他是因着在主的手里面，哎，他就有了用处，他带着主进到耶路撒冷的里头去。所以，当我们去这样子看的时候啊，我们就在想说。”那到底今天我们人神造人的价值和意义目的到底是什么？曾经有一个弟兄，他信主10多年，读完神学，他还是搞不懂。神学并不能让我们来知道神造人的价值的意义，我们必须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来寻找神的心意。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和价值，我们必须回到神在人身上创造的那个荣耀的目的和心意里面去。我们知道说这个。这个仇敌撒旦呢，他自己曾经是何等荣耀的天使长，但因着他自己看自己呀，他想要高抬自己，他想要设立自己的宝座，结果怎么样？他就悖逆，他就堕落，他就成了撒旦，成了黑暗国度的掌权者。而我们这些人因着这个撒旦的这个引诱，我们听了他的话，我们里面也有了罪的生命，我们就成了他黑暗国度的居民，我们就落在他的权下。我们里面显出的全是黑暗的东西，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彰显神在我们身上的荣耀的用处价值。我们今天人以为我们的荣，人以为我们的价值和用处是什么呢？我们以为我们要多赚钱，哎，有个大房子可能有价值。我今天以为好像我在公司里面干到一个更高的地位，好像我就有价值了。我今天好像以为我能搞一些什么。造福人类的这些科研项目好像就有价值。古人说嘛，立言、立德、立功嘛，这就是人在堕落的罪人他所能看到的最大的用处，顶多就是青史留名嘛。但是这些都和神在我们身上荣耀的心意和价值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就算是宗教，它也顶多带来一些好行为，它并不能把我们带进神那个荣耀价值的意义里面去。只有我们回到。神荣耀的旨意里面去，我们把自己交在神大能的手下，神那个价值和用处才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约伯的身上，神来在约伯身上来做，神真的是我们人读的时候把这个约伯记叫做苦，神学他们称约伯记说是苦难神学里面最重要的一章吧。但是，如果我们要真的去读的话，我觉得我们这样子，之前也弟兄姊妹们也一起读过约伯记，我们更要看到这是神爱的心意的成就。我们应该真的是在约伯记里更多摸到神的爱，就好像一个父母他怎样的爱他的孩子，啊，他盼望他的孩子得到更好、更大、更美的益处一样。约伯一开始他是何等的骄傲，他自己何等的又不知道是瞎眼，但神就开始借着这个仇敌的手来夺去他的儿女，夺去他的财产。又夺取他的健康，但这个时候的约伯怎么样？他仍然是站在自己那个自义的里头。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哇，多好！这样的人怎么能受苦难呢？应该给他荣耀，对不对？应该让他做宝座的。但不，神继续要借着他的这些同伴，借着这些以前他的那好朋友，继续的来攻击他、定罪他，并且任凭他们攻击和定罪约伯，好让约伯。里面那个光景啊，那个真正那个悖逆的光景一下就被显出来了。他开始咒诅自己出生的那一天呢，他开始觉得神没有他公义啊，他要是与神面对面来辩驳呀、啊。约伯里面的那些悖逆借着环境开始显出来了，并且神借着这些灾难，借着这些朋友的攻击，一步一步在他身上做拆毁的工作，做破碎的工作。最后约伯说什么？他说。我在炉灰与尘土中懊悔啊！我从前是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看见。约伯他终于知道自己是尘土了。约伯他终于自己知道是自己是瞎眼的了。他在神面前，他没有什么可屏障可以让他在神面前站立的。神把约伯给拆毁了，约伯真的跌到了谷底。这就是神在我们人生常常做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带到绝境。
把我们带到绝处。有时候借着我们的工作，有时候借着我们的健康，有时候是借着我们的配偶，有时候甚至借着我们的孩子。神要把我们带到绝处的目的，却不是为了摧毁我们，不是为着把我们好像给丢弃掉，他乃是为了成全我们。我们再往约伯记最后42章里面去看的时候，神就要来建造约伯，他要把约伯这个人来做成他荣耀心意里的一个器皿。那他就是约伯，当那个灾难没过去的时候，神就让约伯来被他的这几个朋友带倒了，结果神就应允了约伯的带倒，那他的朋友们就在神面前蒙赦免。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约伯他不是先从心里面赦免，并且与他的这几个朋友和好，他的代表神绝对不听。如果他只是口头上的象征性的，做一个祷告，神绝对不听他的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一点，当约伯这样子被神拆毁到尘土的地步的时候，他里面心也柔软下来。当神说你要为你的朋友代祷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他服下来，他就照着神的意思去为他的朋友代祷，神也垂听。而且我们知道说这样的一个代祷，就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祷告。当众人来唾骂、讥笑、讽刺主耶稣的，主耶稣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赦免的祷告，这是一个饶恕的代祷。那接下来我们又看到说，约伯后来神就赐给他很多加倍的产业，牛羊驴比他在第一章的时候都翻倍了。那加倍在圣经中代表是长子的祝福。所以他得到了长子的地位和祝福。长子，我们在圣经中，我们再去想的时候，知道说长子指的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在后面他得着了真正主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生命的见证，他把那个真正神荣耀的心意给见证出来，他到那个时候才真正开始能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彰显基督的荣耀，彰显神的儿子，把神荣耀的心意彰显，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这是我们在神手中真正的用处和价值所在。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做拆毁的工作，不断的做拆毁的工作，是为着什么？是为了让我们真正能成为他荣耀的那个器皿，能成为在他手中有用的那个器皿。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就讲到说是那个马可福音第11章第11节的那块儿，就讲到主耶稣很稀奇啊，他和门徒进到耶路撒冷里面，在进到圣殿里面。他看一看，结果他们就天快黑了，他们就回去，他们走了，他们不在耶路撒冷住的。这就说到为什么主耶稣不在耶路撒冷住？我想在当时应该不是没有人接待主耶稣。耶路撒冷，你知道吗？是当时他们的首都，那肯定有很多的有钱人，也肯定有很多的客店，那条件也一定好得多。但主耶稣不在那边住，这就说到我。就是第三个是神的心意，就是神他要得着的是一个国度，一个家。那我们一般人想到的时候，就是说想到国度的时候啊，我们想到的更多就是权柄啊、地位、阶级。我们地上的国度就是这个样子的。当我们想到家的时候，我们又想到的是爱，对不对？但是在神的国，它很稀奇的，在地上的国，你很难把国和家连起来，但在神的国里面，它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有家味道的国，这个国度是有家的味道的。而神怎么来得着这个有家的味道的国度呢？它乃是借着一个一个被拆毁又被建造起来的器皿。我们知道说约伯是这样子被建造起来，他得着他这个朋友们。我们往旧约看，神借着摩西，他制作摩西，把他制作到80岁，从40岁制作到80岁，他乃是得着一般要出埃及进迦南的百姓，到新约，神把保罗这样子的大马士革光击倒，乃是要借着保罗来建造教会。神今天一在我们身上来把我们个人拆毁，又把我们个人建造，从来都不是为了我们个人，不是为了我们个人家，乃是为了神的国，乃是为了神的家。所以这是神在我们心上的心意。那讲到这个有家味道的国度，它就一定有一些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说，你一定是有一样生命的人。家里面的人，你不管这个其他怎么样，行为怎么样，长相怎么样，他一定是生命是一样的。就今天说，我和比如说我和这个另一个弟兄，我们俩感情再好，哦，我们真的好，顶多说好像一家人，对吧？我想把他当成家人一样，但他不能称为我的家人，因为我们没有一样的生命， 它里面家人，它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样的生命。但今天在神的教会当中，为什么好像这个家的味道没有，这个家的感觉好像淡化了？因为在神的家中，我们常常现在不再看到底我们是不是一群有主耶稣生命的人，而我们是从凭着很多外面的规条做法来定义。有人以为说我做了觉知祷告，哦，我就是神家里的人了。有人觉得说我受浸了呀，有人说我都常常来查经，哎，我都常常来聚会的，我甚至都给教会来奉献的。但这些都不是我们成为家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最基本的条件只有一点，就是我们都是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救赎的这样一般百姓，这样一般人。等主耶稣基督成了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哪怕我们可能生命很软弱、很幼小啊，甚至常常不来聚会，但我们仍然是家人。这是生命所决定的，它不是外面的行为规条和标准来决定的。那第二点就是说，成为家人的话，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家里面它是有爱的。很多时候，今天我们都在聚会里面有很多的做法，也有很多的这个，也有很多的规条，但是这些东西好像缺了温度，缺了家的感觉。我们知道说，在主耶稣当时，他常常不住耶路撒冷，他住哪里呢？他住在耶路撒冷3公里以外的那个，那个不是哦，对，伯大尼，对，伯大尼。那伯大尼那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贫穷之家，是无花果之家，意思就是那个地方，其实我想啊，照我的感觉，它应该是耶路撒冷外面专门设立了一个贫民区，可能就是穷人住的地方，所以它不可能，不然不可能叫那个名字。但是因着但是那边虽然好像物质条件不丰富，对吧？可能你家里的床也不是很软，对吧？你能提供的食物也不是很可口，也没有那么多鱼肉，甚至那个房子可能保暖也不怎么样。但主耶稣每一次去耶路撒冷都要去伯大尼住，因为伯大尼那边有一家人，马大、玛利亚、拉萨路，有这样一家人住在那边。主耶稣怎么样称他们为他所爱的人？因为这些人也爱主耶稣，他们跟主耶稣里面是充满的是爱的关系，因着这个爱的缘故。主耶稣每一次调到他们当中去，调在他们当中来住，像今天我们在聚会当中有没有这种爱的关系和连接呢？这个爱又不是出于我们天然的那个爱，好像我们两个性情相投一点，好像我跟他比较谈得来一点，好像我们是一个老家来的，好像是我们的孩子是玩伴儿。我们这个爱乃是从主耶稣基督那个生命出来以后，是主的爱先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彼此才真正的有那个爱的连接。这是家里面必须要的。很多很多时候，孩子们，你知道，如果我们的孩子们觉得家里有爱的话，他们就特别喜欢待在家里。他们离家出去以后，他们也想回到家。那今天在神的家中，有时候当我们这样子聚集的时候，你说一个聚会到底靠什么来吸引人？不是靠你有钱没钱，也不是靠你外面的那些手段，乃是看你真的是里面有没有充满着神的爱。主耶稣也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我们门徒，这个爱吸引人到我们当中来。有些是朋友，甚至可能连那个道理都听不懂，每次来都听像听天书一样，但就喜欢来，因为里面有那个爱的感觉，这是家的感觉。那我们再看说家第三个特点就是讲的安息。主耶稣你要睡觉啊，你就是代表安息嘛。主耶稣在耶路撒冷他没法安息，那耶路撒冷有什么？有金碧辉煌的圣殿嘛，然后也有很多宗教的工作，有献祭甚至，但是在主耶稣的感觉里，那地方已经成了贼窝了。他们在那边做买卖，他们那边充满了道德的败坏，有宗教的行为，却没有属灵的实际。主耶稣在那个地方不能得安息。上次我们那个弟兄他做见证说，讲的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回台湾的时候，在自己岳父岳母家，他不能放松嘛。回自己家，特别放松，想怎么躺怎么躺，怎么睡怎么睡。为什么？放松啊，安息啊。在家里，你就要有一个安息啊。主耶稣怎么样？他在那个耶路撒冷，他没法安息，但是他在伯大尼有安息。所以他就要走3公里路。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你要每天来回走3公里路，就为了睡个觉，也不是说没地方睡，但是在那个地方，他得到了安息。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神得着我们一个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为什么聚在一起？他不，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常常在线上聚会？线上聚会，我不觉得有家的感觉， 我想说，我们有很多家人在国内，我们全家全分散在各个地方，我们天天24小时开着我们的这个 Zoom，但是大家有没有就会有他家的感觉呢？哇，那就成了云家人，那没意义了，你显不出基督门徒的那个爱的实际来。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聚集，神乃是让我们这样子来彰显那个神家的实际。神家的实际，它又是一个国度，是主耶稣基督那边掌权。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好像这些真理，其实我们都知道。弟兄们，前面弟兄们也都讲过很多次，为什么活不出来？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里面是瞎眼的，没有看见；还有很大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顾念自己的小家胜过神的家。在哈该书的时候，那个先知，神就借着先知来责备说，你们。这个顾念自己天花板的房屋胜过我的圣殿，你们不关心神的家呀？你虽然可能每周定期来聚会的呀，周二来、周五来、周日来，但是你并不关心神的家。神的家在你的心目中可能只是一个周末来搞搞社交、宗教活动的场所，来听听道、查查经，仅此而已。家，它乃是我们整个把自己人要摆进去的地方，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摆进去的地方。我们想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的是家的需要呢？还是我自己那个小家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实在是盼望我们主真的是能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开眼的工作，就好像这个巴迪买一样，他眼睛被开了，对吧？他起来就跟随主耶稣。当我们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主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要不断的做开眼的工作。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价值。是神高抬我们向弟兄交通的，他要来使用我们，他要把我们来制作成他能合用的器皿，他用我们来建造那个荣耀的、有爱的神的家，成为神的国度，让主在我们当中能够住下来，让主能得安息，让主在我们当中显出他同在的实际。这是今天神在我们身上要来得着的。愿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渴慕和寻求的心。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把你的话呈现在你面前。我们知道，真的是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主，我们需要让这些道真的是接到我们的心里去，主，让我们不但听到，来行道，而是行道，乃是从主你自己开我们这个瞎眼的人，让我们里面有看见开始，是吧？若我们真的是里面有真实的寻求和有这样的迫切，主你自己就来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起来，尝试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祷告。主啊，真的是来看我们的眼睛，也让我们好像诗歌诗人所说的，来到你面前来问主啊，是我否？让我们这个人真的是能够因着你的话被翻转过来，因着主你自己圣灵的工作能被成全起来。主，我们在你面前来等候，愿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能得着一般，能够跟随羔羊，让你心满意足的儿女。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